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洪水造成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许多人在滑坡和房屋倒塌中丧生。由于河流水位上涨，堤坝面临危机，已经有近200万人被迫转移。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洪水再度考验中国领导人，并且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涝成灾。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展开热议，人们再次质问三峡工程的正确性，也谴责填湖造地的做法。新闻界有学者再次刊出早年对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采访。黄万里在治水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意见相左，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治水的通病是只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水文地理。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说，每一次遭遇洪水袭击，就让年轻士兵们搬沙袋、筑人墙，以严防死守的军令对付洪水，每一次都有年轻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一个卫星可以上天，积极推销高铁技术的大国解决不了千年的洪患吗？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频频发生的洪灾？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我们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不过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也可以试一试。首先请问在北京的贾平律师，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的洪水它的形势比往年更加恶劣吗？如果是或者不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数省发生了堤坝决口，而且很多的城市居住地区被洪水所淹没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我想呢，这个今年的洪水啊，到现在为止呢，局部出现了一些极值，比如说在武汉、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有些地方的降雨突破了极值，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水灾。它跟厄尔尼诺现象，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尼伯特，从福建登陆尼伯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水文的有关部门的这个预测呢，真正的挑战应该是在七月末到八月中上旬才会到来，所以现在来讲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期。但是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局部出现极值，但是已经有1100多个县这个发生了这个灾害，受到灾害，这个3000多万人受灾，将近200人失踪或死亡，那么损失超过了500多亿人民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比如像一些大城市，像南京、合肥，尤其像武汉，那么它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涝，像武汉几乎成了一个观海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不简单的是一个降雨的问题，不简单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的问题，它跟一些这个不当的管理，它跟这个多年来的一些这个在这个水文上、水文地理上的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50年代以降到70年代大规模的填湖造田运动，以及这个80年代以后呢，那么它围湖，那么得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最近的过去大概十年当中，这个比如说武汉，它也缩减了大概它的湖的面积缩减了15%左右。这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的这个卫星地图的话，它大量的这个土地呢，有沿江的土地都成了一些这个住宅区，或者呢是一些这个政府的公共设施，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这个政府的管理应该说呢是值得反思的。主持人，
好，马海冰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建了三峡大坝，而且主管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国务院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经说过，三峡建坝不仅仅是为了发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洪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的这个洪水。你认为三峡大坝或者说三峡水利工程发挥了他所说的那些它的效用吗？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 首先我不是那个水利专家，我只能从这个我之前读到过的相关资料以及这个连续性的观察性的来看的话，三峡大坝应当说它已经发挥了比较重要的那个就是蓄水、抗洪和调节洪峰的作用。确实像之前官员说的一样，不只是发电，而是起到很重要的，确实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个就是民生和福利要发挥重要影响力度。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还是要那个泥泞防洪，这肯定是因为那个还是有那个自然的规律存在。那个就是说大坝的建设，它不是为了消除这个整个的那个洪水的隐患，而是为了怎么去更好的控制它，去调节它。至于在这过程中，当然也有那个执行方面的一些偏差，然后这当中也是一个很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因为防洪抗洪也好，整个调节洪峰也好，然后设置大坝。这整个都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关系的那个处理，在这个方面，你现有的科学还没有能够达到，就是说特别一种全面性的、系统性的那个，就是完全的掌握的程度。所以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它的调节的能力、它的管控的能力，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这当中出现很多偏差，我觉得肯定是有具体的、细微的人为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是就说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吧，也是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
相同的问题，请贾平律师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首先啊，这个像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说武汉这样一个地区啊，就是进入湖北以后，这个地方呢是以这个就它是在长江的，它是在这个三峡的这个下游。因为三峡是在这个宜昌以上啊，就是在重庆这个万州这一块，那么它在中下游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古时呢是一个楚国，我们都知道一个楚国，楚国呢它叫云梦大泽，你说这个要读这个屈原的诗或者一些这个神话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云梦泽，这个地方都是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湖，所以湖北有一个绰号，就这个它叫做一个千湖之省。那么，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一个水，它水是具有天然调蓄作用的，所以自古以降，它的原始的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就是长江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它的这个河就已经就漫灌，大水漫灌状，所以它自有自己的一个天然调节作用。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到上游这个三峡的问题，那么修三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其中有除了发电以外，一个主要的理由说是要调节洪峰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调节下游的这个洪水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梦这一带，说千湖之省这一带啊，它本身有天然的调节作用。那么如果你把天然的调节作用给，就是可以说可以现在是大部分给缩减了，在1400多个湖，现在只剩下这个很小一部分，400多个大概只剩下，这个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责任，或者说你把这样一个这个负担呢，完全寄托在三峡大坝这样一个身上，本身来说就是带有一种就是有问题导向的。其二呢，我认为啊，这个现在的一些报道也做了一些澄清，他就说这个关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防洪问题呢，大概从
贾
枝
平
江段
是。
到湖南。到湖南的这样一个这个陈林矶这一段360公里的这样一段地方，那么他就说百年、千年、万年一遇，基本上它是跟这个洪峰的速度，以及呢这个所谓能不能跟枝江段泄洪、跟金江段泄洪相配套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呢，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但是它只是在这360公里段内，并不包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那么其三呢，我要说呢，这个对于长江三峡的这样一个决策，如果说我们事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论证，充分的这样一种信息，如果我们知道，比如像现在这样信息这么充分一些，那么那个官方会说只负责这个下游，它的下游的360公里京江段的这样一个洪峰的调控，那么是不是在当时是不是能够在决策建这个三峡？那恐怕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疑问了，因为当时这个语焉不详嘛，说对下游有一个洪峰的调控作用，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入海口，那么现在说只有360公里，这个数字大大的改变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决策程序的问题。其二呢，这个我想这个三峡大坝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以及它对地质地貌的改变， 以及呢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甚至地震，以及呢这个洪水，这个以及相关引发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口啊，这个迁徙，就三峡移民，这移民到现在还没有移完，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移完，那么它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来说呢，都是我们恐怕要未来啊要继续面对的，主持人。
好的，马爱兵先生，也有很多的民众和网友指出呢，今年洪水造成的这种城市地区变成泽国内涝泛滥，这种现象也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地下水等管道的规划有关系。因为官员呢好大喜功，喜欢一些大家看得到的面子上的工程，实质性的，特别是像地下的这些工程，没有人去关注。那么在武汉，甚至有人提出，那政府三年前保证的3000万元或者几亿的人民币的这种水下管道的建设到底在哪里？你认为官僚主义或者说这些好大喜功的工程，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年内涝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内涝确实很大部分是因为，就是说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问题。正像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就是说本来这个城市和周边地区它有个自然环境，比如说湖泊啊，还有其他一些山林啊，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一个呼吸调节系统，就是说组合那个有水位上涨以后可以流到那个小河流里来，然后作为一个那个缓冲地带，然后的组合水位下降之后，这些水位再流进去。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系统自然的调节系统的功能，因为那个城市建设被压缩得很厉害，所以它的功能就降低得很快。然后再加上这种非正常的那个自然条件，比如说那个极端天气，像武汉正在经历的，就是说超出历史极致值的那个一个特大的那个连续的那个降暴雨，在这种情况两个情况的夹击的情况下，它的城市建设的不足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至于武汉，具体到武汉这个个案的本身来说，它其实花了大力气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官方的数字的话，它这三年它基本上花了差不多150多个亿来造它整个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地下管道排水系统。至于他是否真正的按照他规划所做了，那个我们没有做，不是做工程项目的，这个只有去真的实际去检查，然后有专家去出面去做认证才能知道。但是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就从目前的报道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然后监管不严，然后事后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了，你没办法就说具体到就说落实到哪些人是来负责，这个需要就是说全民监管，同时也需要那个第三方认证机构来做出独立的那个，就说这个评估。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那个三峡工程那个防洪能力，我觉得是完全是扯淡。因为它平常它肯定不是空的嘛，它肯定一直有比较高的水位，它靠着那个落差发电嘛。那除非你三峡的平常是空的，它才有强大的那个截水蓄水的能力，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防洪的能力。然后呢，第二点，它就是当年吹牛皮吹大了，说什么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或者百年一遇的洪灾啊，结果就导致武汉那里就可以放心的造楼填湖造楼嘛，反正千年一遇咱们造起来再说。就当年大跃进也是那样，就是说吹牛皮吹过了，然后就导致粮食征收，结果国家饥荒嘛。这个政府真的是怎么教训都不会吸取，只会吹牛皮。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2013年武汉宣称投资130亿，三年改善排水系统，称能抵御相当于15个东湖的雨量。如今三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现在官方又狡辩说大家理解错了，说来说去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一次一次的天灾人祸也丝毫唤醒不起我们这个政府的良心。北京市长说治理不好雾霾剃头来见，结果自己又澄清说这是个戏言，公开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当成一个儿戏一样。 对比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英国公投而辞职，道国政府与人民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英国才是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哎，专制独裁政府喜欢喊为人民服务，美国就从来不喊。不管官方如何狡辩与抹黑西方，也改变不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好，谢谢。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贾平先生，我们想再谈一谈三峡工程。因为刚才湖北的邓先生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呢，当时确实是一个耗资巨大，倾全国之力所建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那其实当时并没有经过非常严肃的或者全面的学术论证。那么我们看到了最近刊登出来的对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的采访，他就认为长江它的水质以及它的地质，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泥沙或者流沙，而是卵石，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果河床上升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由于它的大坝建成对整个地壳对其他的各方面的影响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那么还有好多的水利专家说，我们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我们可以把坝高来减少几十米，或者说在长江的中上游再建其他的规模稍微小一点的中小型的水利这个工程，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请你再谈一谈你对三峡问题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三峡的这个工程啊，这可能是这个作为一段所谓这个一个梦想或传奇来说呢，它是一个百年的梦。实际上这个最早的时候孙中山就提过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建国以后49年以后呢，这个毛泽东也提过这个事，后来他给否定，他就是没有能够做成，后来就替这个改建成为葛洲坝。那么最后呢，到92年90年代的时候呢，最后能够批下来，最后能够这个给力排众议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投资了1800多亿人民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论证这个它的可见性，就可行性的时候，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地质的以及次生的灾害这个问题上，这点是非常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及以前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么知识分子是受到严厉的排斥的。那么这个国家，尤其前30年，这个国家有着这个就是高度的反制的倾向，那么也有呢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或政协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你很少会听到，就除了8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被导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像这样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位像黄万里这样一位杰出的这个水利学家，那么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就是可以叫他充满良知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这个美国，他是密苏里大学的这个水利方面的博士，要说这个他的水平是非常高，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的。比如他对三门峡的预测，对葛洲坝后来这个预测，对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预测，应该讲现在都是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充分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如何能够听取不同的声音，能够让不同的利害相关方都能够公开的、平等的发表意见，同时而不被边缘化。不应该说你因为这个某一个威权主义的或一个领导的这个他的喜好而被彻底边缘化。那么一些史料，这个口述史的一些或者一些书面的史料逐渐揭露出来以后呢，那么会发现呢，实际上说这个即便是毛时代，这个毛本人也最后因为种种的压力，因为陈云他本身是非常反对这个三峡的。那么他这个在毛时代早期呢，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三峡，有一批人是支持的，但是即便毛他也没敢做，他最后就用这个葛洲坝做了一个替代。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改革的时候呢，由于陈云反对，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呢是等于是这个是极为老人的政治，可能有左右两派。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言堂也不完全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搁下，但直到90年代开始，就所谓92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新一轮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经济上大规模的所谓的改革走向所谓的自由化，但是呢政治上的改革是滞后的。这个时候一边倒的声音反而占据了优势，经济上的诉求也占了优势。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干快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三峡由此就可以说是这个可那么进入了这个建设的这个阶段，这个直到这个十几年以后它建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 最高领导层里面就会没有人去，就是说作为落成典礼，几乎就没有人去。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它就很说明一些问题。所以，三峡大坝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决策和参与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写照。主持人，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YouTube 的现场直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侯小宝，他说，我想提问。长江水灾是否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否因为水灾造成瘟疫的风险提高了？中国对水灾过后的公共卫生又有哪些管制措施？我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像水灾这种洪涝灾害特别有一般是会伴随着那个高发性的那个，就是说健康的风险，因为洪水里面带来各种那个，就是说细菌啊，然后同时也改变当地的那个地貌情况下呢，特别是在那么多水的情况下，然后就混在城市里面，和各种垃圾混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各种细菌的滋生啊、病毒啊，然后这种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就是特别考验，就是说当地各个地区的那个卫生部门和政府的那个行动能力，那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风险，怎么样去通过一般的那个公众的媒体也好和其他的那个教育手段也好，让民众提高那个健康的意识，然后采取相关的措施，同时也保证从公共的角度来，这种政府的角度来说，各个措施和各个各样的那个工具和设备是得力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制的降低这个就是说公共健康风险发生的那个概率。从目前的情况来下看，应当说当前来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这根弦一直是不能松的，因为这个风险随着那个就是说洪汛季高峰季节的来临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一直要特别紧张，然后要特别谨慎的来保持这一点。
好的，还有一位网名为杰杰杰的先生或者女士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洪水频繁爆发是否会威胁到中国政权稳定？洪水之后，红十字会拨款8亿元，是否又会开始新一轮贪腐行动？我想请在北京的律师、公共政策专家贾平先生来做一下回应。贾先生，
我想呢，这个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水的问题和这个国家安全和政权的稳定性一直是高度相关的。这个我们这个甚至有一些这个戏谑的说法，比如说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爆发和广西的洪水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当然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并不是说洪水本身，主要的问题是由于它引发的次生灾害，由于它直接的这个自然灾害和它的次生灾害，就刚才一些这个刚才这个马老师提到的这个就公共卫生问题，如果不予以良好的控制，对这个，那么这个弦不总是紧绷着的话，在这个在旧时代呢，经常会爆发这个洪水之后，由于这个尸体的腐烂和疾病的瘟疫的流行，那么导致大规模的近一轮的死亡，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人民会就更加生灵涂炭，在这个时候呢，政权的稳定性在这个不同的时代里都曾经受到过很多的挑战，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这个很多血淋淋的教训，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拨款8亿，这个会不会造成贪腐的？我认为啊，就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城市建设，刚提到城市建设问题，那么或者是这个救灾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以及呢，我们下面未来这个一直在提的15年提出来叫做海绵城市，是吧？要注重地下，这个注重更自然的一种方式，这些都是要耗损一些资金的。那么如果花资金，政府的这个公共资金，或者是这个通过 PPP， 比如说公私兼营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它都会产生一种治理的问题，治理都会引发很可能会有这个资金不透明运用的这样一句，也就是说腐败。那么重要的不在于是什么呢？重要的不在于是我们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产生了资金要花，那么肯定以这个会腐败，所以我们就不做。它的辩论点不在此，辩论点在于我们如何这个让这种腐败的可能性减小。那么如果这种事情一定要做的话，比如说我们就是要花这个公共的资金，就是要用公共的方式去做，而不是私有的方式或者公私兼营的方式去做，那么如果我们减少不了这种通过私营的方式就扩大不了这种通过私营的方式，因为它自营自知，那么它会更节约一些，那么如果我们减这个扩大不了这种方式，那么如何监管， 会加大这个监管的力度，如果通过这个政府内部的监管，通过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管，以及人民以及媒体的这样的一种自由的这个监管，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它，使得这个资金呢能够落到实处，这是我觉得是我们所关注的题中之一。主持人，
好的，谢谢蒋先生。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说话你这边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喂，是听到是吧？
对，请讲。
喂，能不能听到？
听到了，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
嗯。
哦哦，你好，我昨天，从9点打你们这个电话打到10点，一直没打通。然后我就是想，就昨天的问题，就是话题，就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我今年28岁，我18岁开始关心中国政治，我就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所以说我一直可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夏威夷离美国也很远，福克群岛离英格兰也很远，离英国也很远，但它照样是英国的，南海是中国的。虽然我反对共产党，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南海绝对是中国的。好，谢谢。
安徽的蒋先生，关于南海仲裁的问题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还会谈到，请你注意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也请你再打电话来。接下来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三峡的问题啊，给我的印象，当时上马的时候啊，最后是李鹏是主抓。李鹏有一个三峡日记，在他退休以后啊，可能是时间不长，他写了一个三峡日记，我没怎么看。但是前一段呢，就前几年，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以后，反腐，然后呢，一提到说有一个老领导插手三峡的事情，一些工程项目，好像在腐败这个方面有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啊不了了之了，现在也不提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嗯，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马海冰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一个，你首先谈到了这个王万里先生，你认为他中国治理这个河湖进行水利方面只注重水利的工程建设，而忽略了水文地理，请你再来解释一下，你认为黄万里先生他提出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
首先我认为黄万里老师是一个特别令人致敬、值得尊敬的，就品格非常高尚的人，就说从他这个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来看，是值得我们所有学者和所有知识分子做一个榜样。但是同时我们要以王万里老师他自己的精神呢，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王老师因为历史的原因，就上门峡的问题之后，他不是因为那个问题被打成右派，而是当时因为另外一篇他写的文章散文和毛泽东当时的那个观点不相符，所以因为那个原因被打成右派。自从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在那个学术圈就失去了话语权的地位，所以他在后来在论证三峡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进入专家委员会，但他自己仍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正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话语权之内，他接触到的那个数据的信息不是很完全，所以说他的论证本身其实也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他提到的那个卵石的问题，从事后不论是那个模型模拟还是这个三峡大坝这个10年来建成以后的运行情况来看，这个情况都比他估计的要轻得多，就是我们严重程度远远达不到他说的状态。同时包括那个三峡大坝建成速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他当时对这个就说整体混凝土浇筑的速度这东西他唯有一些最新的估计，但是事实就说超过了他的预期。但是他有个很正确的观点，就说对水文地理的重视，但这个东西在国际的那个学术圈看来，水利学术圈看他也是这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观点。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50-60年代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就是大肆的那个建水利，这个短短10年20年时间建了超过好几万座大坝然后到68年他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那个自然景观河流的那个管理办法，就是对生态的重视在整个学术圈也好，在整个政府那个政策圈也好，开始占据主流，就是说你不 就是说你大坝的建设不应当以牺牲那个，就是说当地居民的利益，也不应当牺牲甚至当地生物，就是包括鱼啊这些鱼的洄游的那个生态体系，这些破坏了，即使你能够发出很多的电量，能够调节洪峰，这个付出的价值也是不值得的。是这种理念的情况下，才影响了美国后来的那个拆坝运动，就是说他在后来这个最近十年，他又拆掉了1300多所大坝。在这种情况下，就证明在整个水利界来说，对这个大坝的那个建设的认识是不断提升的，是不断扩充那个概念的。
嗯，
所以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也面临很复杂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人口众多，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是需要大量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你又面临那个低碳发展的压力，你不能大力发展煤电，你必须要保证一定程度的那个水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是一种在这个自然人文和那个生态以及那个你的人员需求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嗯，
我个人觉得三峡大坝本身，如果说当初有那个忽视生态方面的原因的话，是比较历史方面的原因，但在将来这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做弥补的，或者说去规范它不会发生次生的一些就是说自然生态的灾害的问题。
好的，
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多的那个学者去做一个系统的论证。
嗯，贾平先生，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同意这个马先生的观点之一呢，就是说这个像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里边，它物质主义那么推动这个这个大坝的建坝的这个运动，后来又有反大坝的这样一个运动，确实是一个这个人类的这个一个进程，这个是一个就是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呢，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想呢，我的观点是呢，对于这个西方世界或者是这个国外的这个或者已经发达国家，他已经犯了这个错误，他已经这个得出来的经验呢，我们要这个及时的学习和吸收。啊，主持人，
好的，围绕中国洪水再袭继续严防死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公办学校学费涨价是否有道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